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9年3月10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一架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波音737客机今早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有157人。西藏抗暴60周年，世界多地举行纪念活动。藏人流亡政府希望通过中间道路与北京谈判。西藏抗暴60周年，中共官媒连续3天刊文痛批达赖喇嘛。中国提议给高雄市一对大熊猫，台媒称韩国瑜被盯上了，北京这招吃遍全世界。美国零售业今年头2个月已关闭4300多间门店，更大的关闭潮还在后头。以色列空袭加沙回应哈马斯发射火箭弹行为。有英国议员表示，下周二议会表决脱欧方案，特蕾莎梅将再度失败。委内瑞拉两大对立阵营周六分别在首都集会，加拉加斯险些成为暴力的舞台。委内瑞拉大停电导致15名需要洗肾的病人死亡。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客机今天3月10日早上起飞后不久就坠毁，机上有157人，其中149名乘客，8名机组人员。这架班机是从亚的斯亚贝巴飞往内罗毕的 ET302 定期航班。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发布声明，确认发生了这次空难事故，并表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目前无法就是否有幸存者或者遇难者的情况发布任何消息。法新社引述消息称，这架客机今早8点38分从亚的斯亚贝巴的波罗国际机场起飞后，仅6分钟即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埃塞俄比亚总理阿赫迈德通过推特发文表示，希望向失去亲人的家属们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今天2019年3月10日是西藏抗暴起义60周年，预计在纽约、布鲁塞尔、台湾等地都有集会、游行等纪念活动。据西藏之声报道，英国和加拿大等多个城市提前纪念西藏310自由抗暴60周年。英国北安普顿市市政厅连续20年以升挂西藏国旗的方式进行纪念。加拿大多城市的藏人与援藏者提前在渥太华举办集会，并在中共大使馆外示威抗议。捷克首都布拉格市政厅在3月8日至11日悬挂西藏国旗以致纪念。位于印度北部山城达兰萨拉的藏人政府总理噶夏洛桑桑格今天发表讲话表示，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进入西藏时，他们承诺为西藏修建一条路，并称这条路将对西藏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然而这条路完工后，解放军的坦克、枪支和更多的军队布满了整个青藏高原。他说，1959年这一天，西藏人民揭竿而起反抗中国军队的占领。他说，西藏属于西藏人。在西藏自由抗暴60周年前夕，法广记者艾米专访了藏人流亡中央政府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先生。当被问及目前藏人流亡行政中央政府是否与北京有所接触来解决西藏问题时，他这样表示：
流亡政府的话，藏人行政中央以前是流亡政府，现在就是藏人行政中央，那么始终没有放弃这个谈判这一方面的希望，始终在积极的接触。因为到现在为止，藏人社会始终在遵循这个中间道路这个思维。那么中间道路的主要的这个精髓和他的这种发起者应该是尊者达赖喇嘛。那么中间道路其实就是说，我们用这个佛教的中观的思想，就是说我们用各种宽容的方式，更智慧的方式。比如藏人和汉人之间的话，我们需要看到彼此有什么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的，就我们在不改变彼此民族根本的诉求的情况下，我们看是不是有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汉藏民族之间发生冤冤相报、血海深仇的这种事情。 因为这样的历史的话，造成了这个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灾难，种族之间的隔阂，种族之间的冲突是永远在把这个伤痕烙在这个心里头。因此呢，它会不断的影响下一代。为了不至于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藏人需要的是什么？从公元九世纪以后，吐蕃人就不再争强好胜，因为七世纪到九世纪，吐蕃帝国是一个整个亚洲上最强的一个帝国。以前的吐蕃人特别喜欢就是好战和英雄主义，有帝国情节的民族。但是呢，自从佛教进来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侵略过周边的任何民族，没有侵扰和发动战争。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下，佛教的文明的根髓是什么？以及藏人的最淳朴的思维是什么？他的思维是需要宁静、和平、停止杀戮。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在处在这种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个时代，尤其是二战的灾难，这样的情况下，尊者达赖喇嘛是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一位这个精神领袖。他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汉人和藏人的普通民众不再出现流血的事件，不再出现冤冤相报、恶性循环的这种历史的恶性循环，希望我们坐下来，不管任何问题，我们永远要着力一个彼此根本的诉求。也就是说，藏人的根本诉求是中共代表的这个政权他有什么诉求，我们坐下来谈，这就是中间道路的一个主要的思路。
以上是记者艾米专访藏人流亡中央政府驻欧联络官洛桑尼玛先生，谈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与汉藏谈判。另据法广驻上海特约记者福尔杰报道，在西藏抗暴六十周年前后，中国政府向外国游客关闭了西藏大门。过去外国游客若想去西藏，需要申请当局的特别批准，现在一律被拒绝，关闭将持续到4月1日。据中共驻藏负责人表示，禁止外国游客入藏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因为西藏高原缺氧。中共官媒连续三天痛批达赖喇嘛。据中央社今天报道，中共官媒西藏日报从3月8日起连续三天在头版推出系列文章，痛批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是分裂主义反动阵营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北京两会期间，中国当局通过一名人大代表向高雄市长韩国瑜喊话，表示要送给高雄市一对大熊猫。这名人大代表话音刚落，这对大熊猫具有统战色彩的名字熊熊和蓉蓉赫然被公布。台湾联合报说，韩国瑜被盯上了大陆的秘密武器，这招吃遍全世界。消息昨天传出后，高雄市动物园的园长立即表示有三公顷土地可供大熊猫居住，并透露这对大熊猫的名字叫熊熊和蓉蓉。联合报的消息说，高雄市长韩国瑜和高雄市官方局长潘元旭今天都表示将成立熊猫小组，准备完整的欢迎计划，并称一对大熊猫要来了。潘元旭表示，最快明年可在高雄看到熊猫，估计门票收入可达10亿元新台币，附带的餐饮业大约有50亿元以上。但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则表示，还需要得到高雄市议会的同意。美国零售业今年头两个月已经关闭了4300多间门店，更大的关闭潮还在后头。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据美国电视财经频道 CNBC 报道，受到网购风潮的影响，今年头两个月又有一大批品牌宣布关闭全美店铺，导致各大购物中心的数百个店面空置。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前两个月，全美零售商已宣布关闭4309家店铺，远远超过去年同期关店公告中的数字。去年全美各大品牌共宣告关闭5524家店铺，甚至业绩蒸蒸日上的电动汽车巨头特拉斯也表示，计划将其所有销售移动至网络，并关闭汽车展厅。调查还显示，全美大约有1200个购物中心，现在只剩下250个没有遇到麻烦。美国的购物中心及商场关闭潮头两个月仅仅是开始，美国零售业面临另一波更大的关店潮，而且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近日，女星内衣巨头维多利亚秘密宣布将在2019年关闭约50个店铺， 休闲品牌盖普也表示，将在两年内关闭230家门店。平价百货彭尼也宣布，在2019年关闭18家店铺及9家家具和家居店。金宝贝等多家连锁店也宣布2019年的关店公告。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今天周日黎明时分，以色列空军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哈马斯运动多个据点进行空袭，作为对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回应。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引述以色列军方发布的公报内容指出，以色列出动战机对加沙地带北部哈马斯运动组织的多个军事据点进行了轰炸，目的是回应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暴力行为。周六晚间，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并在加沙地带发生激烈的暴力行为。火箭弹落在以色列艾希科尔地区，没有造成损失。另据加沙安全信息披露，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击中了加沙北部哈马斯组织的一个据点，以及戴尔巴拉西部地区的一些渔船。这一信息来源驳斥了以色列关于这些渔船隶属于哈马斯组织的说法。不过，同一信息来源表示，以色列的空袭行动没有造成人员损伤。近日来，加沙地带不断发射爆炸性气球，企图破坏由伊斯兰哈马斯运动组织控制的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之间的安全围栏，引发以色列反击。以色列军方表示，从周五夜间开始至周六，以军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组织控制的目标进行了多次打击。2018年3月底以来，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在隔离墙附近地区举行了多次示威，抗议以色列十多年来的封锁。以色列则谴责哈马斯组织利用了抗议活动。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有英国议员表示，下周二议会表决脱欧方案，特蕾莎梅将再度失败。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据路透社报道说，英国议会下议院两名议员星期天表示，英国国会将于3月12日再次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提交的脱欧协议进行表决，但如上次那样，此次特蕾莎梅也会再度遭遇失败。北爱民主统一党副领袖多兹表示，12日的关键投票将不可避免地被再次否决，而票差将惨烈地超过三位数。保守党议员贝克周日也是同样的看法，他说这是非常严峻的政治局面。距离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最后期限3月29日已不到三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去年11月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今年1月在英国议会下院首次进行表决时遭否决。特蕾莎梅的发言人3月7日重申，如果脱欧协议再次遭议会下院否决，政府将按照先前的承诺，让议会表决无协议脱欧还是延期脱欧。发言人说，欧盟应当与英国继续合作，确保英国如愿以偿的有序脱欧。欧洲议会议长塔亚尼日前表示，英国脱欧最多只能再拖几个星期。塔亚尼表示，如果英国想推迟脱欧，最多拖到七月初，赶在新当选的欧洲议会召开会议之前。塔亚尼强调，无论如何，英国人必须给我们一个延期的理由，例如他们希望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新的选举或新的公投。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8号也建议说，英国不再继续留在欧盟关税同盟。巴尼耶表示，欧盟给予伦敦单方退出的选择自由，但是为了防范硬边界，必须保留北爱尔兰边界保障协议中的其他条款。
以上是方华。委内瑞拉两大对立阵营周六分别在首都集会，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南美国家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在升温，在度过历时近两天的断电后，对立双方阵营周六分别在首都街头集会。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依然没有恢复正常，支持瓜伊多和支持马杜罗的民众相互指责对方应对大断电承担责任。周六的加拉加斯自1月23号以来首次险些成为暴力的舞台。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本杰明在加拉加斯街头对部分集会民众的现场采访，他在现场注意到当地时间周六，瓜伊多是在他的车子上通过高音喇叭向民众发表演讲的。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10日，西藏抗暴起义迎来60周年。60年来，西藏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藏人的处境却始终受到多方质疑。德国西藏动议组织负责人格拉夫曼斯表示，藏人受到很大的孤立，需要得到声援。今天，全球多个支持西藏权益的组织纷纷在多个大城市举行声援西藏活动。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的采访。天琪女士您好。路透社报道，北京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监管，在西藏暴动60周年之际，严格禁止外国记者和外交官进入西藏。北京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措施？
因为三月份正是两会期间，我们都听到不少关于中国内部有不少的问题，比如说经济的发展触礁了，李克强已经把这个经济的增长下调到6%，而且国内的人心也在变，大家慢慢的已经感觉到这个政府在某些方面的做法使国家陷入一个险境。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对于这种民族问题也逐渐的增加了一些敏感性。但是为什么北京不让西方的记者和外交官去呢？大家都知道，在国际上是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特别是西方，当然也有东南亚的国家，日本等等，是非常非常同情西藏的。比如说今天是西藏抗暴60周年的日子，全世界有几百个城市都挂上西藏人的旗，同时进行一些纪念活动。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全世界有成百上千的支持西藏的这种组织。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形，北京不让西方人外交官记者到西藏去，当然是非常清楚，他们不愿意外国人到了那边去看到真相，他们害怕他们会把这些真相透露给外面，就更加增加世界各地的人对西藏的同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措施。
达赖喇嘛在流亡生涯中提出中间道路解决西藏的主张，希望西藏呢能够实现自治，却未获北京政府认同。60年来，北京在西藏推行了怎样的政策？
这个可以从几方面来说。一方面当然就是从政治文化民族问题上来说，北京采取的是一种同化政策，就是要把西藏的语言文化甚至于宗教纳入汉人的文化领域里面来，把藏人变成汉人。我先把这一点放在一边，主要我想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北京政府把西藏真是看成一块风水宝地。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些食品公司发现西藏的环境非常的好，那里的水简直就是神仙水一样的。比如说娃哈哈食品公司到那边去调查，打算在那边采取西藏的水，他们办了一个叫做西藏好水世界共用的宣传活动，并且他们说中国有好水，好水在西藏。因为这个冰川呢是几十万年甚至于更长时间以来冻结在那里不动的，它的水是非常非常的纯净，这种纯净的水孕育了生命。西藏高原这个水质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质量非常非常的好，他们就想在这个地方开采这个水源，同时制作这种饮用水。这是2014年的事情，但是一两年以后，他们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发觉西藏的水已经污染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里面有重金属。这是因为很多很多的完全不顾环保的规定，在那边胡乱的开采各种各样的矿，而且在开采的时候呢，在排水的时候没有经过处理，使得当地的整个的地下水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德国有一位环境专家，而且是水利学专家王维洛先生，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亚洲的水塔：西藏高原的生态危机》，他这个里面就提到，这个虽然好像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也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北京政府从来没有把西藏真正看成一个自己真正完整的一个好的国家的领域，就是利用它，就是掠夺它，就是破坏它， 毫不留情的。这么一块风水宝地被他们搞成今天这个样子，真是令人十分十分痛心。北京在西藏推行的是怎么样的政策？一个是政治上是要同化，经济上是掠夺，而且是一种野蛮的方式。
2009年2月以来，150多名藏人选择自焚，您如何看待这种抗争形势？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痛心。其实我是很反对这一种争抗的形式的。我们这个世界太过于冷漠。你看，如果是用暴力的手段，伊斯兰民族他们用怎么样的手段去推行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推行他们的政治的诉求？他们是用暴力、用血腥去杀人，而且是杀无辜的人。我不是说人他就得到了人家同情，大家都恨他们，但是全世界的注意力全部都被他们引过去了。藏人呢，藏人不去危害生命，不去危害别人，他们只用自焚的方式来警惕我们，替我们这个世界敲响一个警钟。但是藏人真是痛心，白白死了这么多的人。是有一些报道，但是世界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是非常不赞成这种方式的。达赖喇嘛尊者也说过他不赞成这种方法。我想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只从一种道德的诉求和一种理念的追求出发，也要考虑是不是能够收到效果。藏人的这种自焚的方式事实上是一种惨痛的付出，但是收到的反馈和效应非常非常的低。那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我觉得是也带有罪孽的一个汉人，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做这么多的坏事，我们都感到耻辱。我有一种强烈的希望，希望藏人不要采取这样的方式，有其他别的和平的方式、理性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争取他们的自由和权利。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现在的大辩论到底有什么结果？法国星期天报和世界报同时报道说，马克龙总统的咨询接近尾声，负责地区事务的部长勒高努在星期天报上宣布法国政府的方案将陆续出台，一直会持续到今年夏天。勒高努说，马克龙的大辩论四月份结束，他会制定一些大的方向，政府会跟进。在辩论刚开始的时候，马克龙的问题是明确的，他的答复也会是明确的。大辩论在黄背心危机中结束，勒高努说，结束并不意味着人们要各自走开，各自回家。辩论之后，陈述之后，说的话要变成提案和行动，会在夏天之前开展起来。法国右派需要重组，这是法国星期天报今天的一个重要标题。说这话的是法国传统右翼政党共和党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候选人贝拉米。报纸说，33岁的贝拉米是一位哲学老师，要想在这场选战中对法国的右翼政治的革新有所贡献，贝拉米需要和马克龙与勒庞作战。在自己的阵营里边，他要想出人头地，需要明白他既要能够出手，也要能够挨打。报纸对贝拉米做了访谈，谈到在重建法国右翼政治时，贝拉米说，共和党领袖瓦奎兹要他在思辨领域做出贡献。贝拉米批评马克龙说，听他讲话好像一边是要向前看，另外一边是要向后退的。革新派和民粹之间的对峙是对思辨的阻碍。拿最近共和国前进党的宣传片来说，开头就讲您没有选择。 这话说得太离谱了。要是说把共和国前进党作为唯一可能的选择，这反映的是一种不会做事情或者心地不善良的腔调，这和政治辩论应该有的样子差太远了。当星期天报问贝拉米是不是觉得相对于意大利的极右政党，他更接近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时，贝拉米说他拒绝把政治压缩到这种套路里。星期天报说 61% 的法国人说不认识贝拉米，作为法国传统右翼政党共和党参选欧洲议会的领导人，他在党内有能见度，但是在社会上能见度要低很多。星期天报对委内瑞拉局势也做了报道，文章说三天以来委内瑞拉因为电力故障一片混乱，反对党重新走上街头。报纸说那里的病人插着管子，但是需要用手电照明，发电机只分配给急诊部，因为没有地铁和公交车，能够上班的员工人数减少。一位非政府组织的医生星期六在推特上说，停电以来有13人包括一名新生儿失去了生命。在马拉甲中心医院使用人工呼吸机的儿童要靠手动风扇来维持生命，如果不是医生和护士们勤勤恳恳，那里的状况要糟糕得多。星期天早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从亚的斯亚贝巴飞往内罗毕的波音737客机在起飞之后不久坠毁。法国解放报说机上有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成员。当地时间11点，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在推特上说，飞机于早晨8点38分于亚的斯亚贝巴机场起飞，于8点44分失去联系，正在进行搜寻和救助工作，目前还没有任何确认的生还或者遇难者信息。当地时间8点50分，埃塞俄比亚总理府在推特上说，以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的名义向失去挚爱的家庭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上周提醒菲律宾谨防大量外国劳工给国家带来政治风险，该言论一度被媒体诠释为暗示菲律宾国家领导人采取谨慎对外政策。马哈迪随后又务实地宣称，中美地缘战如果被逼选边的话，便会选择中国。马哈迪声称今年四月将再次访华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东南亚国家普遍质疑该地区发展项目是否会导致相关国家陷入债务泥潭的关键时刻，马哈迪成为第一个公开表态参加北京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东盟领导人。泰国媒体观察预测，此前马哈迪上任后喊停的大型中资项目或以缩减规模的形式重新展开磋商，若能成功落实，必将给同一地区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崭新的合作模式。泰国通讯社报道，菲律宾劳工部正在起草一份新规定，要求外国劳工事先在国内获得合法工作签证后才能获准进入菲律宾工作。该草案预计3月15号以前公布执行。在此之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在走访菲律宾期间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建议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造成大量外国劳工涌入的情形，难免会干扰到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乃至带来政治风险。这是马哈迪自去年上台以来第一次访问菲律宾，此番讲话在菲律宾当地引起很大反响。菲律宾参议员出示一份去年底的调查显示，自从杜特尔特执政以来，至少有20万中国劳工涌入菲律宾，其中不少人受雇于锁定中国玩家的网络游戏公司。这些外国劳工事实上并未解决菲律宾国内建筑工人匮乏的现实问题，因为当前菲律宾建造业所需要的是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技术型劳工。相反，大量外劳的涌入反而给当地人带来了物价飙升和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困扰。泰国媒体分析称， 务实的马来西亚领导人马哈迪近期频繁发表积极的对华言论，尤其针对华为技术威胁的热点问题，马哈迪坦然表示并未发现华为技术给马来西亚带来安全威胁。2019年时值中马建交45周年，马哈迪的对华态度转变引起各方关注，推测原因或致在修复之前迅速降温的中马关系。马哈迪去年5月上台后，马上终止了一项价值200亿美元的中马铁路修建计划，给外界造成马来西亚不支持中方倡导的一带一路发展计划的印象。现年94岁的马哈迪上月中旬自称将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再次访华，于今年4月赴北京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议。几天前，马哈迪再次表态称，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和最有价值的贸易伙伴，中国人本质上是友好的商人。马哈迪表示愿意倾听中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看法，同时也借机会向北京当局说明马来西亚方面的情况。至于西方媒体炒作一带一路造成债务陷阱的消息，马哈迪认为任何主权国家都能决定是否接受外国贷款，至于能否控制资金流入后所造成的影响，主动权还是在当地国家领导人手上。马哈迪还十分务实地表示，在中美地缘争夺战中，如果实在被逼到要选边站队，马来西亚更愿意选择中国。马哈迪过去在1981到2003年首次担任马来西亚总理期间，曾经七次访问北京，可谓深谙国家利益交涉之道。此时此刻，东南亚国家针对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纷纷抱持疑虑态度。中资去年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数据显示，该地区出现一股抵抗中国投资的暗流，背后原因除了中美大国的地缘博弈以外，也有合资双方缺乏互信，具体合作方式不明朗，以及东南亚国家对中资模式的陌生和不了解。基于上述原因，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目前就铁路修建项目跟北京政府展开的交涉谈判以及未来的合作模式都已经成为各方观望的风向球。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的《明镜周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2019年2月25日到2019年3月3日明镜或拍的点点今天是节目里，新闻评论员和平透过观察特金二会的行前准备与戛然而止的签署仪式，来分析到底特朗普与金正恩在这次的会晤当中相互较劲了什么，并分析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本次协议的失败。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第87期内幕杂志当中。刘欣女士你好。
你好。
刘欣，阻止世界大战是二战后全世界领袖共同努力的目标，特金会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也称得上朝此目标迈进呢？
不管人们对特朗普或金正恩有什么看法，和平先生认为两位领导人能够走到一起来为和平努力就已经是难能可贵。那么金正恩固然利用核武器赢得了美国对朝鲜这个平庸封闭小国的关注，但至少现在能够透过谈判而不是透过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这个意义上来讲，特朗普跟金正恩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两度放下身段去亚洲见金正恩，这是绝对需要给予肯定的。而金正恩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没有再进行导弹跟核武器的试验，也是很值得肯定的。
许多专家学者对朝鲜去核感到很悲观，特金会是否真能有所注意呢？
许多专家学者对于去核这个问题抱持着很悲观的态度，主要是他们不相信朝鲜会遵守承诺放弃核武器。那么和平先生谈到，去除核武器的过程本来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就技术层面上来讲，并不是说要去除就可以立刻去除的。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像朝鲜这样的小国呢，金正恩究竟要不要维持他的独裁统治都是非常困难的决定。特金会如果能够让美朝双方建立一个更正常化的交流机制，使得去核过程建立起成熟化的运作轨道，那么或许就能够阻止导弹试射或者是核试验这一种比较威胁性跟危险性的动作。
特朗普在特金二会选择退场，美朝关系的进展仍指日可待吗？
朝鲜不跟美国打好关系没有出路，经济制裁一日不解除，朝鲜的日子会很难过下去。同样的，朝鲜不跟国际社会建立关系的话，它永远会受制于中国。多重原因加在一起，朝鲜都需要跟美国达成和平协定。另一方面呢，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他也需要成就。和平先生就认为，特朗普此次选择退场，当然有他的考量。首先，他必须要平息国内的政治风波，回头来收拾科恩的烂摊子。再来，他也有可能是想要把下一次的特金会的戏唱得更大一点，让大家更有期待。因此，未来几个月或十几个月内，大致上应该就是特朗普竞选之前会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好协议达成，美朝关系应该就会有根本性的进步。
特朗普放弃在河内可能符合理性的谈判结果，那么在中美贸易谈判的问题上，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面有无可能出现这种中间退场的选择呢？
是的，那么和平先生认为，特朗普是不是可能在中美贸易谈判上选择退场，虽然不能百分百的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美贸易的关系跟美朝关系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美朝关系的主动权基本上是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特朗普退场碰的是金正恩，急的也是金正恩，但中美贸易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双方的利益牵扯是完全扣在一起，要放手并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特朗普在这一次的特金会谈判上中间离场，需要逼金正恩做出更大的让步，进一步对金正恩来施压。那么另外另一种程度上呢，他当然也是想要做给习近平看，让习近平知道他在特席会上也是有可能会离场的。不过全世界的经济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制于中美的经济关系，所以即使特朗普任性，喜欢表现出他强而有力的一面，但应该不至于任性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好的，谢谢刘欣。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西藏问题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整整60年前，1959年的3月10号，成千上万西藏拉萨的民众为了阻止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前去观看军区的文艺演出，包围了他暂时居住的罗布林卡。民众认为这是中共要诱骗和劫持达赖喇嘛的一个骗局，而达赖喇嘛已经被带走的谣言四起。藏民在街上贴上海报喊口号，要求共产党离开西藏。这个突发的事件最后演变成了大规模的起义，解放军随后实施的镇压行动造成了多少藏人死亡的数据，根据不同的来源说法也不同。而这个事件最终导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达兰萨拉，组成流亡政府。而这个事件被北京定性为暴乱，藏人则称其为起义。无论何种称呼，不可否认的是，它改变了达赖喇嘛以及所有藏人的命运，也完全改写了西藏的历史进程。60年的时间过去了，西藏自治的问题悬而未解。中国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危险的分离主义分子。而长期呼吁通过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达赖喇嘛已经完全退出了政治。 在本次特别节目中，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罗桑尼玛回答了相关的问题。首先我们请他介绍一下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人的生活情况。他说，
我是去年的九月份到达兰萨拉，接下来我十一月份我再去了一次达兰萨拉。其实达兰萨拉的那种流亡的藏人社会的话，始终还是那种在平静当中又有一些，就是说呢，对西藏内部事务的关注的这种，有些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响应和一些活动和来配合这个西藏境内的藏人。所以说呢，平常的这个他生活状态是很平常，但是呢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起伏不断的一些活动，针对每年的藏人的一些纪念日呀，或者是针对西藏境内的藏人受到不公的待遇或者镇压呀，或者是不同的事件进行这种呼吁和就是援助这样的活动。就是说这种活动的话，有时候是会使那个平静的小山村感觉有时候很就是热闹。
就是说他们身在印度，但是他们的心还是在西藏，关注藏区的这个情况。
对对，是这样的。每一个海外藏人都有这种离别的之苦嘛，尤其是近些年来出来的藏人的话，更有这种离别的乡愁。所以说呢，他们是时刻关注国内藏人的一些状况。
那您去的时候有没有见到达赖喇嘛尊者呢？他最近的这个生活还有身体状况如何？他现在关注的焦点是在哪里呢？
他的身体状况，从身体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80岁的老年人了，但是他的那种心灵和各方面比年轻人还要活泼。这个身体上的话估计很不错，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状态很不错。那么他关注的话，现在大多数他只关注的是佛法事业的传播，以及世界和平、生态环境的保护、佛教与科学之间的交流，和对下一代这种心灵的一些滋养，和团结世界各大宗教做出积极的这个贡献，这些是他现在最重要的一些工作。
就是说达赖喇嘛尊者呢，他自己呢就是从2011年3月14号宣布他要完全退休，不再担任藏人行政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的这个职责以后呢，他真的就是为了这个推动西藏流亡政府的这个民主的制度呢，他就真的是完全放弃了政治方面的权利责任。
在行政权力和政治直接的行政权力行使权力的这些方面领域的话，是完全已经放弃了。但是呢，他作为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整个西藏人民唯一公认的精神领袖，以及是世俗传统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偶像，以及西藏人民真正发自内心的可以代表他们的代言人的角度来讲，他始终是在西藏整个600万藏人的这个心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不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而是超越于政治角度。政治角度只是一个民选的领袖，他只是代表某一个时期的政府或者某一个时期的他的政治观念，这是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尊者达赖喇嘛的话，在西藏的这个地位的话是很特殊的。他放弃这个政治的抉择目的是在于什么呢？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其实他在没有流亡到印度期间，也就是在西藏境内还没有亲政的时候，就萌发了民主的思想。那个时候就有那种民主的思想，但是呢，介于中共的军事侵略以及被迫的流亡，加上流亡社会需要人民的精神的父母，从各个角度他是最有权威的，因为藏传佛教各个派别，还有就是各个领域的藏区都把他视为就是唯一的可以最信任的、最依赖的人。所以说呢，这个时期的话，他要安置他的人民，不可能从别的角度去在政治上做出更多的抉择。但是他在1970几年的时候就一直就开始在不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民众，影响这个社会，让大家慢慢的去了解民主的好处，直到最后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其实这个一阶段是一直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呢，这个状态情况下的话，西藏人民始终很依恋他。也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老百姓在这个时期，他没有完全退出政治权力这个时期的话，西藏的老百姓始终认为一位慈悲的佛菩萨一样的领袖，他来治理西藏人民比一个普通的世俗的政治领袖更好，对他更信任。 所以说始终具有一种依赖性。但是尊者达赖喇嘛觉得下一代西藏人必须要在他在的时候就能有一个自己能够自力更生，面对将来任何状况都能自己负得起责任来的一个政府。所以说呢，他就逐渐的去影响人民，用各种方式说服人民，但是人民始终希望挽留他，但是呢他最后还是做出了就是根本性的决定。
那就是达赖喇嘛在生前呢是要为后达赖喇嘛时代做出准备工作。那现在我们就谈一下这个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这个问题。有一种说法是他自己决定是否转世，而他自己也说呢是要藏族人或者是由一个高僧可能组成的这个委员会来决定这个转世的问题。但是北京政府呢多次说达赖喇嘛转不转世这个问题都是由北京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局面呢可能就会给这个后达赖喇嘛时代带来不少难题，你们对这个情况有没有考量和预见呢？
关于尊者的就是传承的话，这个问题我们不认为是一个让我们头疼的事情。尊者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尊者提到的这个传承的问题的话，最重要的抉择权在于西藏人民，也就是说呢，整个藏传佛教领域的不仅仅是西藏人说了算，甚至喜马拉雅地区的与藏族有文化和血缘深深渊源的这些喜马拉雅的族群，从拉达克到阿旺地区，还有这个蒙古藏传佛教信徒，还有这个俄罗斯地区的蒙古藏传佛教信徒，以及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这藏传佛教信徒，我想的话，这个问题是需要所有藏传佛教信徒的认可，但是呢，取决于70%以上、80%以上西藏人民是怎么想的。从我这个流亡出来的藏人来讲的话，我深深的理解藏族人永远希望尊者达赖喇嘛不断的转世，因为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不是一个世俗的很普通的人物。度藏族人的菩萨是谁？观世音菩萨。那么藏族人生生世世直到这个民族永远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他们就希望尊者达赖喇嘛永远转世。那么藏族人民是这么想的话，我可以完全确定地说，藏族人民是完全希望尊者达赖喇嘛转世。那么尊者达赖喇嘛转世这个问题的话，是没有任何可以质疑和怀疑的了。
我们从班禅喇嘛现在的这个班禅喇嘛的命运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了，会不会出现同样的一个局面呢？
没有没有，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是从精神领域信仰的，所以说呢，尊者达赖喇嘛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像60达赖喇嘛是清朝中央废除的，但是藏族人民永远不承认清朝立的达赖喇嘛，不管60仓央嘉措是否在拉萨首都在治理西藏人民，或者是他就是隐秘了多少年，藏族人从头至今一直在怀念他。而现在的话，藏族人普遍的不认同中共选择的11世班禅，最大的一个就是情绪是什么呢？永远在怀念11世班禅额尔德尼，这就是对共产党最大的一个反应。其实如果说共产党是一个像清朝政府或者是一个很信仰佛教的一个政府的话，他把佛教尊奉于国教，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他还有一点理由，但是宗教是宗教，这个佛教是佛教，尤其是这个佛教的精神领袖，他完全是超出于世俗任何政权的限制，他是灵魂高度。因此呢，共产党让他们选出来的班禅大师的话，我们藏族人认为如果他是一个持戒清净的比丘僧那就好，我们就只会把他认成一个很普通的僧人，就是共产党立的班禅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僧人，那么我们永远不会在心里承认他是11世班禅。
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藏区有一种去藏化而且更加趋向汉化的这个局面，就是说很多汉族人移民到西藏，商业化呀还有网络发展呀会对藏族地区的居民产生包括宗教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这个影响，再过几十年就是藏族的地区的文化会不会受到大范围的汉化的这种破坏呢？
说句实话我并不担心，因为1950年是最大的一次军事镇压和军事清洗，文化大革命是对文化的彻底的毁灭性的摧毁，尤其是1950年共产党进军西藏以后，屠杀了西藏藏族人社会里头的几乎是所有的精英， 那你想一想，一个民族的精英几乎都被屠杀了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几乎就等于是灭绝了。但是呢，藏族人从此以后一直不管在任何程度上，始终以家庭和个人的传承在不断地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传承自己的这种精神灵魂。到了文化大革命66年到76年，几乎连一个藏族人，现在别说别的了，就是一个藏族人说句藏话都会被批斗。那么那种情况下，别说藏人用藏人的传统习惯了，就别说用藏人的语言和文字了，几乎就是对一个民族的在种族上的文化的一毁灭。但是呢，藏族人还是用各种的方式，用各种艰辛和困苦的方式，骨肉计的方式，保存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在班禅大师被共产党释放出来以后，突然稍微有了一种宽松的环境的时候，藏族人的文化又开始复兴。所以说现在的话，关于你刚才讲的就是藏人被汉化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在50年、59年、66年、76年文化大革命，什么土改啊，什么民主改革，什么什么这些的时候，做得更绝了，更糟糕，更悲惨，但是都没有能毁灭西藏人。因为西藏人的文化是处在一种精神领域的层次，所以说呢，现在的年轻人的话，他们这种民族的意识更强。说呢，汉藏的这些边境地区的话，可能有一些只会说汉语的，不会说藏语的藏族人，但是他们的灵魂上始终是认同他们是藏人。所以这个问题的话，我并不是觉得很忧虑。
感谢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巴赫雷乌巴黑第52课。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Daniel, j'ai 15 ans, je suis franco-chinois. J'aime bien le skate et le roller, mais ma mère trouve ça dangereux, donc elle ne m'autorise pas. Maintenant, j'ai envie de savoir, est-ce qu'il y a des cours qui sont surveillés par des moniteurs ? Est-ce qu'il y a des mesures de sécurité ?
Daniel 是一年前返回巴黎的法国华裔中学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到巴黎室内滑行运动场 L'Espace de Glisse Parisien。
Allez.
我们的教练 Nasser 将给我们上一节滑板启蒙课。
OK Malik, Noah, tout le monde. Je vais proposer une figure. Et donc vous, vous devrez enchaîner la figure plus une figure à vous. OK, vas-y Malik, à toi. Rock, attention, ne gênez pasTel tap et pivot.
Wow, ils sont forts.
我被孩子们正在做的各种滑板花样动作给镇住了，而且所有这些动作都使用英文名称 rock and roll, tel tap, pivot.
Et dans ce parc, il y a beaucoup de U. Est-ce qu'ils ont un niveau différent?
Ce que tu appelles U, en fait, ça s'appelle des balls. Donc là, derrière moi, là, tu vas avoir le ball.Et ça, c'est plutôt pour des gens assez confirmés, d'accord ?
Daniel 所说的 U 就是碗形池 ball。 这种滑板池是经验丰富的滑板运动员的专用池。
Ensuite, on a l'air de street. C'est tout en descente. Donc du coup, les débutants, en fait, ils n'ont pas beaucoup d'efforts à fournir pour apprendre déjà à glisser.
这个区叫街区 street。 街区的滑道坡度较缓，这是初学者的专用区。
Et ensuite, on a la zone d'initiation. C'est une zone très avec beaucoup de courbes pour bien apprendre à descendre des plans inclinés.
这个区叫启蒙区 ，la zone d'initiation， 配备了很多供初学者练习的曲线滑道。
Donc oui, on a trois zones de très dur, moyen et facile après. Voilà.
看来场馆里为各种程度的人开辟了专用滑道，有高难度的 très dur。有一定难度的 moyen， 还有低难度的 facile。
Allez Noah, c'est à toi. T'as compris? Allez, Ah, Noah, dommage. Tu sais, le skateboard, c'est pas que de la chance, hein. Il faut t'appliquer, Noah.
Nasser 说一定要勤练习 il faut s'appliquer. 滑板运动很刺激，但需要勤学苦练才会有享受感。
Allez, suivant, c'est toi.
好嘞，孩子们开始做另一套花样动作了。
Quelles sont les protections obligatoires avec le casque et les autres?
Je t'explique grosso modo. Les protèges poignets, c'est ce qu'on met sur les mains. Les coudières, c'est ce qu'on met sur les coudes. Et ce qu'on a aux genoux, c'est les genouillères. Ce qu'on est obligé de porter au skatepark, c'est un casque.Pour éviter les traumatismes crâniens et tout ça, mais sinon tout est facultatif.
滑板运动有一整套护具，如护腕 les protèges poignets, 护肘 les coudières. 当然，这些是非强制性的护具 c'est facultatif. 但头盔是属于强制性的护具 c'est obligatoire.
Après, quand je sens qu'il y a un risque potentiel d'accident ou de chute, je suis obligé de dire de mettre des genouillères, par exemple. Victor, tu vas mettre tes genouillères.Dépêche-toi.
Ah, Victor 不想戴护具 Nasser 不希望孩子们冒任何风险所以要求他们戴上护膝 des genouillères.
Allez, suivant, c'est toi. Ok, telle tape, pivot. Axel front. Et après, fibble. Oh 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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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à.Il est trop fort. Il te reste plus qu'une figure et je crois que tu nous élimines tous là.
Qu'est-ce que vous avez comme conseil que si leurs parents n'autorisent pas leur enfant à aller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Bah, pour rassurer les parents, moi je te dirais que c'est pas plus dangereux que d'aller jouer au foot ou de faire du badminton ou quoi au caisse. Donc les parents qui veulent pas emmener leurs enfants au skatepark,Bah, en général, si l'enfant il insiste un peu et qu'il vienne au skatepark, il change d'avis tout de suite en fait. Faut venir voir avant de dire non en gros.
Nasser 表示，滑板运动并不比其他运动风险更大，前提是遵守安全规则。他建议父母们先陪孩子们到这里来看一次训练，再对孩子们说不。
Daniel, finalement, toi, tu préfères faire quoi? Du roller, du skate ou de la trottinette?
Je ne sais pas encore, mais je choisis entre roller et skate.
Pourquoi?
Le roller, c'est ce que j'aimais faire avant. Et je trouve que le skate, c'est très sécurisé, c'est pas dangereux que ma mère pensait.
Daniel 在轮滑与滑板之间犹豫不决，至少他已经看到所有的训练都是安全的。
Au revoir, Nasser.
Au revoir, bonne soirée. J'ai été ravi de faire votre connaissance.
Nous aussi.
Merci, Daniel.
Merci.
C'est un plaisir. J'espère te voir bientôt à l'EGP Skater.
Merci, je suis à côté.
Bah, tu viens quand tu veux, t'es bienvenue.
好吧 ,Daniel 现在只需说服妈妈就可以了。这里既不用花钱而且绝对安全。再说 ,Nasser 已经向他发出了邀请。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一架埃塞航空波音737客机今早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有157人。西藏抗暴60周年，世界多地举行纪念活动，藏人流亡政府希望通过中间道路与北京谈判。西藏抗暴60周年，中共官媒连续三天刊文痛批达赖喇嘛。中国提议给高雄一对大熊猫，台媒称韩国瑜被盯上了，北京这招吃遍全世界。美国零售业今年头两个月已关闭4300多间门店，更大的关闭潮还在后头。以色列空袭加沙，回应哈马斯发射火箭弹行为。有英国议员表示，下周二议会表决脱欧方案，特蕾莎梅将再度失败。委内瑞拉两大对立阵营周六分别在首都集会，加拉加斯险些成为暴力的舞台。委内瑞拉大停电导致15名需要洗肾的病人死亡。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